弟兄姊妹早安。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们刚刚的经文在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刚才芬兰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特别我在今天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可以给大家我们前面的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我们在七八月份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系列的讲道，就是教导我们的会众如何从圣经当中看如何传福音，怎么样如何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对话。我们在前面已经通过在耶稣跟在约翰福音中跟尼哥德姆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也学习了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对话。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学习了腓力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旷野中的对话。所以我们通过前面这段对话呢，我们可能你们已经注意到圣经里面的教导，他教导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尼哥德摩这样的有权有势有学识的很近前的一位犹太的法利赛人，包括像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样的一位半个犹太人半个外邦人这样混血的有罪的有过五个丈夫而且跟他同居的这个男的还不是他丈夫的这样的一位妇女，也给他们传道。我们上个星期看到腓力和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事情，就更让我们感到有一点惊讶。我们在腓力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时候，大有兴旺的时候，主的天使把腓力叫到一个旷野当中去，说你要到那去传道。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福音对话，我们知道在神的美意，在神教导我们，我们现今这样的在一个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包括以后的所有的日子，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传道。至少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前面的这段几段对话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传道是不分对象，我们传道的内容都是以圣经为根据，我们传的都是要尼哥德摩要重生，对吧？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要从神得到生命的泉水。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腓力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像待宰的羔羊被牵到这个待宰的地方。所以我们所有这些信息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我希望你们已经知道，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已经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传讲神的话语，以圣经为根据传扬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八节和十九节，在他升天之前交代门徒一个任务，这就是我们系列讲到开始的第一讲，讲到大使命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升天以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他也教导他的门徒们，他说我走了以后圣灵要赐下来与你们同在，而赐给你们能力，而你们要将我的福音在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以后，在耶路撒冷开始，他的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从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都开始忠心的传讲福音。使徒行传的第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详细的交代了这样的事情，都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在当时因着门徒们对耶稣基督所留下的使命的忠心的服侍，福音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已经传开，在犹太全地传开，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已经遭到了犹太人的迫害的时候，福音也传从向四周扩散。所以说我们上个星期学到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已经得到了兴旺，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回到了一位在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路加花了大量的笔墨记载了一位使徒叫保罗。这位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在他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见证或讲道。所以我们今天看保罗在雅典的这个讲道就特别的有意思。我为什么选这段讲道？这段讲道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讲道的故事。 这段经文在接下来我会跟你们讲为什么用这段经文来讲，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传讲福音呢？传讲福音，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中再来看看福音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纠正一些可能你也许听说过一些观点，甚至有的人也是这样教导的，说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也是用雅典人的那些文人哲学哲士的一些方式来跟他们进行辩论来传讲福音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结束以后呢，你能有一些更加符合圣经的看见。我们一个忠于圣经的一位基督徒究竟是该如何在现今这个世界传讲耶稣基督，传讲神的福音。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一遍，这段故事呢非常长，我们有20节经文。所以如果说你跟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学习的，可能也知道我不会花大量的时间的逐字逐句的讲解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大家本身比较熟悉了。在我前面的讲道中，我也跟大家可能知道说每次都有几点给你们一二三的三点，但今天我promise you 没有这个一二三的三点，只是跟你们顺序按照这个路加记载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究竟从中我们应该学到怎么样传福音，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传福音。好，我们先看保罗在雅典的传道的第一部分。我们如果说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尼哥德摩的对话是在夜晚发生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的对话是在一个白天中午的时候发生。我们上个星期看的腓力和太监的对话是在旷野之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是在城市中的福音对话。所以我们这几段对话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可能所遇到的情况，有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白天或晚上都有。所以这个对话是如何开始的呢？从16节上这样说的，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保罗在等候什么呢？所以呢，给你们一些简单的这个背景介绍。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之旅以后，他经过跟巴拉巴之间有一些因为马可之间的这个纠结争执的事情，他跟巴拉巴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保罗就到马其顿一带开始传道。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他先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建立了教会，在腓立比遇到了利底亚，对不对？所以他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他每到一个地方教会，再先给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再给外人传福音。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没有受到很好的待见，被下在监狱里面被赶走了。所以他从腓立比就向一路向南沿海到了提撒罗尼迦，在提撒罗尼迦讲道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方式，先给犹太人在会堂内传福音，再给外人传福音。在提撒罗尼迦讲道以后，同样也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就把他们又赶走，赶到了一个城市叫比里亚。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时候，就在我们在今天的前面的一部分，在比里亚讲道的时候，从提撒罗尼迦那些迫害他的犹太人呢，又没有放过保罗，又追到了比里亚，把保罗从比里亚又赶走了。所以呢，保罗就从比里亚乘船沿海就一直向南到了雅典。但是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呢，把希腊和提摩太两位同工留在了比里亚。所以保罗一个人先到了雅典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这地方路加在这记载说，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是心情非常糟糕非常 down 的一个时候，对不对？你看他一路神，他在到腓立比之前，他跟神祷告，神说你马其顿的人跟他说你要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他就顺从了圣灵的带领，来到了欧洲大陆，到马其顿开始，从马其顿这个地方，也就是现今希腊的北面部分，圣经里我们记载叫马其顿，从腓立比开始到提撒罗尼迦到比里亚，他一路忠心的传讲福音的时候，一路的持续不断的受到迫害。所以说保罗都知道他的 routine 是什么，到一个城市以后传讲福音，然后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最后被下在监狱里面，最后被赶走，也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所以当他到雅典的时候，其实是有的人说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应该说是比较一个 low 的一个 point， 比较糟糕的时候，所以他在这等候他们的时候，所以他在等候希拉或提摩太呢来跟他会合，会合以后继续传讲福音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主，一个属灵的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一定是关心是属灵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有这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你们都喜欢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对不对？旅游的地方一定是自己有一些兴趣，到罗马，到英国，到欧洲，到泰国，到亚洲，到所有的地方去，你都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目的性的去的。喜欢建筑的人喜欢到罗马去，对不对？喜欢看欧洲文化历史的可以比如说到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有的人也许到东欧或者中欧的其他国家。当然喜欢好的天气的每年冬天可能到泰国，到你们可能到台湾，到海南去。但是我们属灵的人，他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所见跟我们所见是不一样。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但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雅典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过去在公元前三世纪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已经把雅典成为在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文化，一个艺术，一个宗教的中心。虽然罗马帝国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呢，雅典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但是它还是一个文化和一个建筑和艺术中心。保罗到了去以后，当然保罗他知道雅典是一什么地方，但是他没有心思去看，哇，这个建筑那么的宏伟，对不对？他没有心思去看这些事情，他满眼看到的是什么？他满见满城都是偶像。因为当时在雅典的时候，这个宗教是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所以就是他们各种各样的神他都去拜。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你们现在如果现在你们有机会去雅典，还会看到一些古迹在那个地方，你也许去看看说啊，那个就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地方。但是如果你 picture 一下，如果想象一下，在2000多年前，你如果去看那种巴特隆神庙的时候，这种梵神庙的这种宏伟的建筑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惊叹。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去雅典的时候，在等候希腊或提摩太的时候呢，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看见偶像为什么着急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如何传福音，一个福音对话的第一个首先要有的要素，我们心里对属灵，对这个世上的灵魂有没有负担。你要有心里有这样的负担，心里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在满城都在拜偶像的时候呢，你心里才会着急。这个着急就是已经被刺激，被这个激怒的意思。如果说在路加这地方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在如果说你们对圣经熟悉，在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讲到保罗跟巴拉巴因着第二次宣教要不要带马可一起去，保罗跟巴拉巴就起了冲突，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起了冲突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路加在这个地方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用了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的偶像，心里的那种受到激怒、受到愤怒的表情，就跟他当初跟巴拉巴在吵架，跟他们这个行起分歧，究竟要不要带马可一起第二次旅行的一样子，说明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着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应用放在前面来讲，就是当我们现今在学习如何传福音之前，你的心里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不要去传福音？你看到世上的灵魂，看到周边如果说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你心里要不要着急？你心里会不会着急？这是我们要想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事情，他说在会堂里面，就犹太人或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与所遇见的人辩论，与所遇的事情辩论。而保罗不仅仅着急，心里着急还要付诸行动，你们看到没有？这里面路加写得很清楚，不仅仅在心里干着急，就坐在家里面闷头着急，他是要走出去。保罗到一个地方以后，他是遵循他一贯的做法，现在会堂里面在与犹太人或前进的人，犹太人当然他是我们知道在雅典有一部分有犹太人居住在那个地方，或前进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敬畏神的人。这个敬畏神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至少说敬畏这位犹太人所信奉的神，所以我们英文叫 God fear， 他是害怕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这样的神呢，他可能还没有经过犹太人给他们的要求，要设割礼啊，要皈依犹太教，但是呢他们也跟犹太人在一起聚会。所以呢保罗说先在会堂里面跟这些人讲道，而且在会堂里面讲道，也在平时这个还跟谁讲道呢？跟一些外邦人讲道。他说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个辩论当然不是指在辩论的，而是指跟他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意思。而世上是指什么地方？不是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菜市场啊，而是在当时在雅典的地方呢，专门有一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传传这个分享一些信息，有一些什么稀奇的理论，在做一些辩论，做一些探讨，做一些交流，像现在后来就是像沙龙一样的意思。但是当然沙龙可能是室内的事情，这个是在外面的事情。所以这一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心里看见了，心里着急以后呢，他就有行动。他行动什么呢？就去传讲耶稣基督交代他要传的福音。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的就是你心里的反应以后要付诸于行动。付诸行动以后呢，我们看看第十八节是怎么交代的呢？十八节他说，他保罗在会堂里讲也好，在世上跟别人传讲福音也好呢，他引起了一些兴趣，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这里面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个哲学的这个门派，这里面也是在路加这地方特地为我们记载了这两个。还有一个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这个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把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学派给我们交代一下。当时伊壁鸠鲁呢，应该是当时在希腊非常流行的一个学派。如果你对哲学有点理解呢，你应该对他的教导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在最初的时候，是伊壁鸠鲁创立这样的一个学派的时候，他是主要是要讲要享受生活，而是逃避你所有有可能带来痛苦的事情。但是经过三四百年，到保罗时代，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雅典，这种哲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也就是说，在能生在世上就是要享受生活的。我们现在还有人在崇尚这样的一个哲学观点。这种观点呢，他们不反对神的存在，他们是不反对神的存在，他们认为这个神呢是太高尚了，跟我们人间的事情基本上他不会介入的，也就是他是一种变相的无神论者。但是伊壁鸠鲁是这样的一个学派，路加很有意思，他给我们记载了两个极端的表现，他又记载了一个叫斯多亚的这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学派他主要讲什么呢？他是强调一种自足或者是自律，强调一种对自己的自身的一种完全的掌控。他到保罗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同样都是一个叫都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就已经流行，但是到保罗时代的时候，这种学派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禁欲主义，也就是完全靠自己来控制自己，来限制自己的一切所思所想所欲。但是呢，他们的观点在当时雅典的时候是一种泛神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当成神一样来拜的。所以这一点在雅典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用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包容的社会，什么都存在。但是保罗在会堂内传道，在世上辩论的时候呢，引起了这两个学派的，这两个从比较极端的学派，当然还有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兴趣。他们就跟他说什么呢？他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这胡言乱语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有意思。胡言乱语在路加在这地方用的一个词的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打一个比方叫其实原文叫 seed picker。 seed picker 就是说你在马路上看到的时候，你撒一些这个粮食，这个小鸟下来到这个马路上的捉米啊，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演变成为一个什么意思呢？后来人用这个词表示什么呢？表示用我们现在的文化来说，在我们的温哥华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叫 dumpster， 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就是有人专门去捡垃圾到垃圾箱里翻食物的这种人，我们叫 dumpster， 对不对？我们知道这种经常会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说这个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他们会捡垃圾来做。但是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胡言乱语，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呢，可以说叫圣人牙慧的意思。圣人牙慧，我不知道这个词你们有没有能听懂，中文里有这个说法，也就是他自己没有一套完整的思想，只是东拼西凑，东听西道听途说了一些道理以后呢，他就把它变成自己的来跟别人贩卖。所以他们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有正宗的这个伊壁鸠鲁也好，斯多亚学派的从 Zeno 留下来的也好，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有纯正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讲的这种，这个保罗里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听说过，他们就称他为是胡言乱语的人。他说这是胡言乱语要说什么呢？他说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的，因为保罗讲的耶稣或像讲的基督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他说保罗路加在后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解，说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保罗在他们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当时他们认为保罗传讲的这两位神还是耶稣和复活是分开的两件事情，而复活呢可能是一位女神，他说耶稣呢可能是一位男性的神，所以当时给他们完全误解了耶稣要跟他们传的这个事情。所以好，保罗传讲福音心里着急，以后走出去传讲福音以后跟人传讲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兴趣，然后呢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拔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稀奇奇怪的事情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段经文看完，二十一节路加在括号里面做了一个注解，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顺不顾别的事情，只将新闻说说而已，说说听听。这地方就讲到他们在，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雅典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学派在定期的在一些交流啊，在一些辩论，当你有一个外来的一个胡言乱语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人来的时候呢，他们先要拿出来，先要跟他们就要先来溜一溜，先来考考他，或者是来听听他究竟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就跟保罗说，哎，把他带到亚略拔谷。亚略拔谷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在雅典的时候，当时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议会，或者是一个法院，或者是一个高院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小山丘，这个小山丘不高呢，我上去过，我们在雅典的时候去过，在这个就在这个巴特农神庙的山脚下面不远的地方，现在都有一个标记说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保罗曾经在这儿讲过道，我们中文有的时候叫 Mars Hill， 是一个小山丘，大概有十几米高的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保罗就他们就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带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正好议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把他带了，说哎，你在这个地方讲那些新道我们也可以听听吗？其实路加说他们不是真的想听，他们只是想听听这个，他们喜欢猎奇。其实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我们现今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任何有什么一些新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想去凑个热闹，想听一听。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持守的一个永远不变的，永远的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一个真理，对不对？所罗门在旧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阳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对不对？阳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要把他来听听，他们把他带到亚略拔谷以后，那就开始，保罗就在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二十二节是怎么说呢？保罗就站在亚略拔谷当中，那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是对着一群人在讲这个话，一群人从不管是从伊壁鸠鲁学派的，以及斯多亚学派的这些哲学的这些文士，还有当时议会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在有一个，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一个人在传讲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需要这个议会去做一个 review， 做一个评估，或者做一个评价，究竟你讲的跟我们这个所我们的能不能让你在这个地方讲，所以呢他们要去做一个评估。所以保罗就站在亚略拔谷当中对他们讲了保罗接下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讲道，站在当中，那什么对一群人在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很敬畏鬼神。所以他用那个常用的方式， 他对着周边的所有人说众雅典人，对不对？这是保罗常见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后来他在辩论的时候，他会给面对以色列人辩论，他说众位父老弟兄们，对不对？他都会这样讲。他说众位啊，他说我看，他说我看你们凡事，他说我已经注意到了。因为他为什么注意到十六节他说他见满城都是偶像，他说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很敬畏鬼神。这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保罗好像还是在夸他们的，对不对？这敬畏鬼神这几句话里面，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是非常的准确。如果是你看英文的，我要提醒你，你还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婉转的责备或嘲讽的意思。其实你们是拜的是鬼神，对不对？我们中文的表达也是鬼神，不是真神。在英文里面翻译，他没有把这个鬼神这样的一个责备的意思完整的把它翻出来。所以我们这里面他说保罗在说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说好像是先跟他们建立一个桥梁，好像是哎呀我看你们都蛮敬虔的啊，你们还敬畏鬼神。他说千万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在这篇讲到的，他一定都是把从希腊人的文化宗教当中拿出一个东西来以后，来把它格格的击破以后，再给他们讲解圣经的道理。他二十三节是这样说，他说我游行的时候看你们所敬拜，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们也经常注意到，这个这地方保罗为什么他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他就在前面他说十六节讲到等候希腊和提摩太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是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所敬拜的，我来告诉。这个地方保罗千万注意，并不是保罗在这说啊，你们蛮敬虔的，你们敬拜很多，但是呢你们好像是也蛮细心的，好像你就怕你们漏了一位神，你们还特地放了一个牌位在地方说我们不知道的这位神我们也来敬拜。保罗不是说夸他们你们敬虔，也不是说你们比较周全，你们你看所有各种各样的神都敬拜了，还有一个卫士之神你们都敬拜，然后呢也不是说你们卫士之神这位神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这位神，我们千万不能这样的理解这句话。那我们要讲卫士之神究竟是什么意思，雅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牌位呢？这个故事可能要倒转的大概在保罗前面三四百年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呢，雅典有一场很流行的瘟疫，这个瘟疫以后呢是很多人在那遭受了瘟疫之灾，就像欧洲后来的黑死病一样。这样的瘟疫以后，雅典人当时是没有办法，他都求了多方的神灵，他都没有办法让这个瘟疫消了，所以最后呢他们请了一个高人跟了一个敬虔的人，请了一个敬虔的人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带来了一批这个羊，这个羊呢先让他们饿上几天，你知道羊饿了以后他肯定是要找地方吃草，对不对？他们都把这个羊带到这个市区来以后，饿了很饿的一群羊以后呢，把他们就放出去，放出去呢如果说这个羊不吃草，在什么地方把它倒下来躺下来睡觉了，那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神，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位高人的指点，但是在什么地方倒下就敬拜了个神。但是有的羊呢虽然他饿了他也不知道，倒在一个地方他周边没有那个神庙，希腊人雅典人就想了一个，哦这个地方可能是就是那位管这个瘟疫的神，我们就给他立一个牌位叫卫士之神。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倒并不是说雅典人很聪明，我们已经拜了很多神了，我们可能还漏了一个，所以我们是一个卫士之神。他卫士之神是这样来的，保罗在这地方跟他们讲了这样的一些故事，讲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一再提醒，不是说你们的宗教热心，你们的满城都是拜偶像都是好事，你们是在前进的路上迈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何尝在我们现今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们有信仰总是个好事，好像似乎不管你信什么信一点东西总是好的，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回应他们？保罗现在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跟他们讲，讲到圣经的到底真神是什么。他说保罗从二十世纪开始，他说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属住的边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成流都在乎他，都在乎他。而且我们既是神所生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29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象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我们在这一篇讲到里面，保罗，我们先从最后开始讲。保罗这地方是引起我们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保罗引用了当时希腊的诗人所讲的两句话，两句话呢，在28节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呢，是当时希腊的一个诗人，叫我们在前一阵子联合崇拜的时候讲提多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12节，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写到说，你们的先知都说克里田人是什么，是懒惰贪婪撒谎的人，对不对？还记得这句话吗？提多书的第一章12节。所以就讲了这位诗人啊，这位诗人叫 Epidemus，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这个神，他这个诗呢，其实是写给当时的宙斯神的，写给宙斯神的。保罗在这边又引用了另外一个诗人，他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当时希腊人的诗人讲的这些话呢，是写给宙斯神的。他说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宙斯神所生下来的。希腊人讲的所生的这个概念，是一个物质的有形的所生的概念，而不是。所以他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提这句话，我先给你们讲一下。他说保罗在这地方讲的很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即便是你们希腊的诗人所说的话是对的，假如说他说的是对的，我们是这些你们所认为的神所生的，那你们用你们的人手把你们所敬拜的这个神用金银或者石头雕刻出一个偶像出来，那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既然是你们诗人说人是你们所拜的那个神所生的，那你们就还要用这些偶像，用金银或者是木头把它雕刻出来的话，就不 make sense， 就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他是讲的这样。所以这地方很多，这保罗并不是在确认他们你们的诗人说的是对的，而是用他们诗人说的话来破解他们的这样的偶像崇拜的行为，没有道理的，是一些荒谬的事情，是一些滑稽的事情。但29节保罗也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保罗话头一转，他说我们确实是神所生的，但是不是你们那个神所生，也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神所生。我们神所生的概念是，我们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27节讲到，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他说，保罗说，我们是神是按照我们，神是一个灵，神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他的一些特性，我们没有，神是一个灵。所以他说，我们如果说，哎，还有人手艺或者说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就不 make sense。这地方有人会讲啊，保罗确实是用他们希腊人的一些，好像是跟他们在争论、跟他辩论这样的观点。其实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24节到27节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保罗其实还是从圣经里面跟他们讲这位神究竟是谁。因为24节是怎么说的？24节讲到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万物的神，对不对？创造，这是讲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创造，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既是天地的主，也就是说掌管一切的天地的主。生命记的第十章，保罗这个地方想的，可能想到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讲到，看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地，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在诗篇的115篇16节，诗人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跟他们讲的这些，24节讲的这个，还是从圣经里面来跟他们讲这位神究竟是谁。24节最后一讲，他说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当时他看到雅典的山上，我们刚才今天的这个，你们注意了没有，我们的片头的背景就是当时雅典的这个八重神庙的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啊，这是雅典的一个神庙的山顶上的一个。所以当时看到这些神庙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讲，神是不住你们人手所造的殿。当然这句话他也是从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第八章的时候，你们还记得所罗门这个圣殿，当时是这个可能是没有比这个所罗门造的这个圣殿更加宏伟，更加漂亮的殿。但是所罗门在第八章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什么呢？他说在第八章，他现在23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比拟的。所以耶和华的所罗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在27节就讲到，他就讲到这个神，难道你还真的住在我给你造的这个殿里面吗？所罗门很清楚，神是不会住在人手的殿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斯蒂凡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在保罗在24节25节讲，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神是不需要从人这得到任何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在诗篇的52篇的12节，亚撒的一首诗里面，亚撒的诗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讲了这样的，他称赞耶和华的这个伟大的时候，诗篇的52篇12节，亚撒说什么呢？亚撒，当然耶和华说，他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对不对？这地方把所有的一切，神说即便是我们知道，当然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神不缺乏什么，即便是我饿，我不会问你要什么吃的，知道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传讲福音的时候，还是大量的使用了从圣经开始，从神的普遍的启示开始，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了。保罗接下来就讲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个人，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见证。也就是说，保罗在讲到这个，在跟雅典人讲到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的时候，你们已经看到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个伟大的时候，他把他最终还是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讲哇，你看这个神造的世界多漂亮啊，多美丽啊，你不管走到欧洲，走到亚洲，走到加拿大，你都看看这一切啊，都是神造的不错。但是这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传福音最终的目的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这地方讲到，在30节讲到，这就是我们在神在一再的耐心，神的忍耐，但如今却吩咐个人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里面就讲到，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一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记载的很清楚，神派他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22节，我给你们读一下，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的他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的，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得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所以这父神已经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首先要叫人悔改，而且知道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讲的我们的系列是如何传福音。那传福音的过程中，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想到，不仅仅讲到神的创造，不仅仅讲到神的大能，要讲到神派耶稣基督来施行公义和审判，在叫人呼召人悔改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接下来讲到神按公义审判，而且并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完成，神让他复活升天，赐给他万人万民之上的名，对不对？那人可以相信这位神确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也是神。 所以这里面跟我们讲到做可信的凭据，就让人因着得见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所以这点你可能要问，保罗这个地方也没有过多的强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没有强耶稣基督的这个地上的事工，也没有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但这边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特别，他当然可能在前面还会讲很多的事情，但这地方讲到复活呼召人悔改，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但他为什么要就把复活这个事情拉出来讲呢？所以我们看这下面那段经文，就路加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事就有讥笑他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刚才在路加记载了伊壁鸠鲁派和这个斯多两个学派的，在当时希腊的这种哲学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很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不相信人死了以后的灵魂和肉体的事情。他们相信，尤其是伊壁鸠鲁派的极端享乐主义的，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人和灵魂都自动分解了。这一点跟我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东方的这个文化背景的有的人我很相信啊，人死如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他保罗特别要讲到复活这个概念，当时对于希腊人来说，尤其从柏拉图以后开始的时候，认为这个物质世界，一不相信复活的事情，第二个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灵里面的世界是一个高尚的世界，有的时候他们有人相信，所以说他们的死认为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解脱。那死了以后解脱还要再复活回来，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讲复活的事情，有人就说，就讥笑他说了，就开始嘲笑他，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你还真的想复活回来吗？他就讲的这个意思。哎，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讲。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我们持守圣经，我们从中又学到的一些，我今天很穿插的就把我们要应用的事情给你们再分享了。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当我们讲到复活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也有人，也许我们不像当时雅典的这些哲学家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复活好像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人认为从现代的医学观念也好，从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背景也好，认为复活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有点稀奇。也许有的人从一个科学的角度认为这个神迹这些 miracle 的事情对于他来说还难以跨过这个坎，也许他信福音的时候 他相信神，他可能他就认为这个复活这个事情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传讲耶稣基督，遇到这样的不理解，遇到这样的不接受，遇到这样的甚至于讥笑打击嘲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持守圣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何传讲福音的一个部分。当然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也就是那先到这为止，我们以后再说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以后再说可能就以后，我们知道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改天吃饭，以后可能是永远没有吃饭的机会，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啊？改天吃饭啊，改天聚聚啊，都是有这样。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听你讲这个，我们改天再说吧，是不是？我找有时间我再来听你唠叨这个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这些事情只要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传讲基督，我们不要惧怕这些事情。我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是怕丢面子，哎呀，我说的是你怎么都不信了，是我说没说明白吗？有时候产生自己的怀疑，是不是我不清楚呢？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说清楚，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不能把别人的拒绝都认为是别人的愚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我们平时都要学习圣经的道理，学习神的话语。当然神也是比较宽慰我们的，他说你看33节，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哎，保罗你讥笑我也好，你说改天再来听也好，那我不理你，我该讲的讲完了，他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这一定有点宽慰的是什么呢？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看到没有？神就是那么奇妙的神，神就像腓力在旷野中遇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一样，就像耶稣在打水的水边大中午的时候，在那疲惫不堪的时候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井打水一样，神总是在他定的时间，在他定的地方，把他所拣选的人带到你的身边。 他说这里面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他说他们还不是一般的人，你看跟尼哥德摩一样，他们是有亚略拔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夫人名叫达玛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害怕别人拒绝，我们千万也不要对神的大人产生悔心，我们只有持守我们的真道，持守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神。所以最后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实际的应用。一点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能够心里着急，让你心里被激怒？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我们爱主的人，作为一个能忠心的服侍主的人，我们有什么事情是你心里着急？这个事情，当你我们属灵的人用属灵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你的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单位、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着急？你着急以后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要讲的事情。第二点呢，我们可能简单的讲，我们如何传福音。从今天的保罗在雅典的雅略拔谷的这篇讲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传讲福音。如何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是跟人辨认，你可能辨不过尼哥德姆，你可能也辨不过伊壁鸠鲁派的这些哲学家们，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圣经，我们传讲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传讲的是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的耶稣基督，而且他已经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行使审判的这位主，我们所传的就是这样。第三点，我们看看就如何对待传讲对象的反应。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希望我们这一系列的教导当中，圣经里面的讲解当中，我们能知道我们传讲对象的反应真的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事情。我们唯有一颗像保罗这样的，看见满城偶像就心里着急的时候，就采取行动跟他们传讲福音。至于他们是怎么反应，讥笑也好，改天再说也好，还是跟你们信主，跟我们信从的人，当然我们感谢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唯有持守圣经的教导，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时候，我们唯有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愿我们的服侍，愿我们的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服侍能神能悦纳我们的服侍。我们能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通过路加记载了保罗在雅典这样一段讲道，那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唯有受到圣灵的感动，唯有这样的爱神爱人的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世上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心里着急，我们要想把神的话语传讲给他。主啊，就求你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那我们看见这样世上的灵魂，我们有想把福音完整的全备的福音正确的传给他。主啊，也求你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勇气，那我们所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人都能有这样的勇气开口跟他们传讲从神而来的话语，圣经的真道。主，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不管是通过我们神你赐给我们的普遍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圣经的特殊的启示，那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是怜悯于我们，那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你就是为独一真神，你派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且你已经将他荣耀升天，而且将来还要再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知道了，我们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念传扬出去，还没有信靠的就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得见你的荣耀，能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